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2月5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泽连斯基，他又接受了一个采访，公开喊不让我们加入北约，那就把核武还给我们。这是他发出了自己的呐喊。说到川普，说到美国这边，川普见了内塔尼亚胡，两个人在记者会上，哎，川普突然又开了一个新的项目。这两天墨西哥、加拿大那边消停了，巴拿马消停了，格陵兰也没啥动静了，哎，又开了一个新的热点项目，美国将接管加沙。就跟昨天节目里讲的，你每天不跟住他啊，你都不知道每天他在想什么忙什么。所以说川普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今天又出了一个新鲜事儿，一会儿跟大家咱们分析一下行吗？剩下这个呢，我们要花一定的篇幅来好好讲讲这个中美贸易战 2.0 版就算是再次爆发。有几个疑问，为什么没有电话呢？你看跟加拿大、墨西哥一通电话不就解决了吗？那俩事儿更大，一通电话都了了，那川普在这儿等着这个电话，那最后怎么没有电话呢？那没办法了，时间一到，那 10% 的关税算是给加上了。加上了以后，习近平做了一个绵软的回击，为谈判留下了余地。一会儿看看这个拳头有多么的绵软。那在第一阶，就是在这个阶段，在谈判的这个阶段，争议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分析一下。那如果在这个阶段破局了，也就是在2月10号以后，中国给美国加的关税也生效以后，那这个螺旋上升的第一圈就算是完成了，就开始一点点跟上次一样开始往上打。那最后的结局可能是什么，咱们也展望一下这件事儿呢。哎，我把整个的时间线重新梳理了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说台湾，台湾现在都在关注这个大罢免。昨天呢，有一位记者朋友把他那个时间给我大概的梳理了一下啊，大概是2月6号，立法院把这个行政院驳回复议的这个案子，他们要开审，2月11号进行表决，表决完了以后送到总统府，赖清德大概是，哎呀，忘了，是7天是10天的时间呀，要签字生效。也就是新的选罢法要在20号左右大概就生效了。那也就是现在，如果你要想罢谁，那就得赶在2月20号之前赶快把案子递进中选会，积累到一定的签名，让他进去，让他生效，然后就按照旧版的选罢法来进行罢免。那目前呢，现在民间团体已经积攒了19个国民党的立委。那有媒体报道，现在确定的基本下周就要递进去的，抢在生效日之前，还有什么徐巧芯啊、赖世宝啊等11个立委，现在已经基本积攒够了，通过了第一阶段。那最终在20号之前递进去的应该有30人或者是31人，这是一个大致的数字了。那总共有多少呢？因为涉及到罢免呢，排名议员你罢不到他，只能是选区议员才能提到罢免。国民党整个的选区立委总共有36席，如果最终有30或者31，名列其中被罢免的话，那基本就形成了全覆盖的一场大罢免。那在这30多人里边，成功率如果有一半，那就会翻转立法院。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讨论没那么容易啊，将来还有补选呢等等，就关键是这个运动能不能起来，整个民间的那个声势能不能最后的啊这个冲起来，这还要看最后民进党在关键时刻的操作。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下边说说韩国，我们还是跟他这个案子吧。昨天说到的是法院刑事审判，那现在在宪法法院这边呢也有一定的进展。 昨天宪法法院这边进行了第五次的辩论，有一些新的说法，说当时戒严的时候，尹锡悦呢，他承认了，他讲呢，他是指示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向选管会派入军队。那你像那个当时就像台湾刚才说的中选会啊，这个机构派军队，那你派军队去干嘛？去抓人还是要调查犯罪要干嘛呢？他说倒不是为了干这些事儿，我们就是想看看他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和他们的运作方式。他是这么解释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议会选举的时候，国民力量党输了嘛，他们就接到了很多选举舞弊的汇报。发现了一些令人无法理解的无效选票，老尹讲，我就认为选举有问题啊，我就想让当兵的进去去了解一下这个系统如何运作。我没有指示抓人，也没有指示没收这些服务器，他是这么讲的。能够取信吗？你把大兵派进去闯到选委会里边，我们就想看看你里边的内容是什么。这件事儿我不知道法官们能不能接受了。另外呢，他还讲啊，尹锡悦讲说，在宣布戒严的时候，确实我没有告诉当时在场的国务委员们，这次戒严其实并不是来真的，只是一个警告性的举措。他现在是按着这个辩护呢嘛？啊，我是说的挺严重，但我根本就没打算实施，就是个警告。他可没告诉当时的国务委员。然后防长也没有按照这个口吻告诉下边的指挥官啊，那个司令们，实际上戒严呢很快就会解除啊，就不至于到什么程度。投入的所有的这些戒严军人，也没有收到类似这方面的一个说法。结果他也讲啊，最后呢采取的行动超乎了我和防长的想象，超过了我们当时的设计。这个说法能够说服法官吗？我看够呛。我认为这个说法连我都说服不了，你能说服那些大法官吗？我认为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所以说，现在在刑法法院那边，老尹情况危急；我看在宪法法院这边，他的情况也不乐观啊，最后的结局恐怕不好。来，简单说说日本吧，因为那大 S 去世的事儿呢，日本啊，本来头一阵旅游多火呀，2024年创了记录，很多日本那儿的朋友都饱受其苦啊，来的人太多了，特别是啊，从伟大祖国来的人太多了，又不文明礼貌，又不遵守秩序啊，实在是太个，这别来了，是有点着急啊。结果呢？这两天因为大 S 去世，日本流感这件事儿突然变成了头条。那在中国那边呢，就说嘛，就说呢，日本流感已经超过950万人，有的人发烧了，4天就死了。从发烧到去世，大概只花了4天，大部分都是重症肺炎啊，都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来呢，我也看了一些日本媒体的报道，950万这个数有没有？有，但这是被中文媒体给重新组合包装，在微信圈里边到处投放，啊，反正就是看人家啊事儿越大越好吧。实际上呢，这950万是从去年9月份一直到今年此时此刻的2月份的一个累计人数，这都多长时间了？这都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这有什么好新鲜的呀？他这么写就认为现在整个日本你总共才多少人呢？现在等于你1亿多人，950万就算1000万，那将近10%的人都得了流感，有的人4天就死了，哪有那么回事儿？确实是有了，2023年确实有一个啊，什么发烧的4天以后就死了，那是有一个中国的一个媒体人啊，有那么一个事件，最后呢都给你组装到一块儿，现在全泼在日本的头上了。所以就讲呢，现在这里边凡是您听到这方面的消息啊，大家呢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我看日本那边的朋友挺欢乐的，对啊，墙内就这么说，都别来了，让我们清静清静吧，这倒有两面的意思了。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战争。乌克兰战争呢，首先第一， 乌克兰泽连斯基讲，乌克兰准备和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稀土金属，说盟友呢帮助我们来保护土地，用他们的武器存在和制裁打退敌人，所以说呢，我们给他们提供稀土，这个交易是公平的。而且美国团队抵达乌克兰的日期已经确定，人员组成正在商定当中。应该说，这里边呢，除了那个特使凯洛格，包括涉及到稀土产业的，有一些公司的人啊，你比如说怎么开发、怎么弄啊，应该说呢，也在这个代表团当中。所以说，小泽呢，对这个是比较积极的。当然，说到这件事儿呢，很多朋友就不太接受了，等于你这有点收人保护费的意思，这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了。你比如说，舒尔茨就批评川普，你还要用武器来换取人家的资源，他认为这种说法非常的自私。他强调呢，乌克兰现在需要的是首先需要帮助他们站起来，然后这些资源人家要用于自己国内的重建，这时候有点趁人之危啊。我听舒尔茨大概是有点这方面的意思了。说说这方面的稀土呢，确实是还是很厉害的啊。乌克兰按照现在目前全世界的统计，基本的位置，它在10大世界矿产资源供应国之一，它拥有2万多个矿床，涵盖116种矿物，其中有钛，这里边现在世界上大量需要的锂，还有什么锰、镓、铀，做原子弹的铀，还有石墨呀等等这些什么。它的储量是非常丰富的。在战争开始之前，实际上乌克兰是欧洲钢铁、钛、锂、镓、铁矿石和锰的主要的供应国，但一打仗，整个的供应链全部都完蛋了。说整个的稀土矿床主要是位于乌克兰的，它的内地，这里边有什么沃伦？这个波多利斯克，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地区吧，就是比较靠这边。福布斯呢，原来给做了一个专家的评估，说乌克兰整个矿产的总价值高达15万亿美元，你打个一半也有7万多亿啊，你就算个3成也有5万亿啊，那干什么都够了。所以说，它总共4000多万人口嘛。但是他讲，这些资源的70%都集中在3个地区，一个在顿涅斯克，一个在卢甘斯克，一个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也就是，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这2个地方，煤矿啊、铁矿石啊等等啊，都在这个地区，都是俄占区，也就是70%主要的矿场都在这儿。那剩下有一些稀土在你那边，但是其他的铁矿石什么的还是被乌克兰被俄罗斯所控制。当初呢，俄罗斯为什么对乌克兰念念不忘，非要除之而后快？应该说拿到乌克兰大量关键矿产的储备，也是普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动机了。抢他的资源，这也是主要的一个动机了。所以说呢，这场战争，乌克兰已经失去了对几处主要矿床的控制权。那未来真的就按目前的这种停战的话，那乌克兰这方面就彻底的失去了。当然，他对稀土那方面自己还是有些资源的。因为这个最近川普说到了这个啊，各方面的态度呢都有所缓和，美国。已经恢复向乌克兰供应武器了。昨天是彭博社的报道，今天路透社也做了同样的报道。另外有消息讲，同样是路透的消息，说之前西方禁止乌克兰在俄罗斯全境使用西方武器的禁令也已经解除了。那这件事儿，那作为美国，他们肯定不能嚷嚷，应该说私下已经解禁了。那这个性质又变了。同时呢，韩国情报部门也证实，朝鲜军队不再参与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斗了。从1月中旬撤出战场到现在，从来没见过他们的踪影。现在韩国帮着乌克兰证实，这帮人 不再参与了，就不打了，这帮人撤了。那英国首相斯塔默，他不是去欧盟参加一个大会嘛，也向媒体表示，今年他们将向乌克兰提供比以往更多的军事援助。他讲，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支持乌克兰的国防。所以说这是呢对乌克兰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些态度了。下边呢我们重点给大家说说小泽。小泽呢在接受著名主持人皮尔斯摩根的采访的时候，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现在讲呢，如果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那我这儿有一个替代方案，那就是给我们核武器和导弹，我们自己来保护我们的国土。当然他这说法呢，谁会给你核武器啊？人家能给你吗？但问题是，你允许我制作也可以，我不用你给，我自己会。他自己也有油矿，他什么都有，他自己可以弄。他讲呢，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被推迟十几年甚至数十年，那我们就有理由问自己，那拿什么来保护我们这个国家免受邪恶的侵害呢？我们有什么支持的方案呢？所以说呢，那你们能给我什么呢？泽连斯基现在做出了一个回答，我们拥有核武器就可以。他讲，如果乌克兰没有办法加入，美国也不支持乌克兰加入的话，那你就要给我们提供防御手段，就是核武器和导弹。所以说现在我们有权利要求这么做，因为当初签那个协议的时候啊，布达佩斯备忘录的时候，当时怎么说的，那现在我们有权要求，既然你们四个大国说了都不算，那就归还我们的核武器和导弹，给我们导弹系统啊，包括合作伙伴也帮助我们资助一支百万大军，然后把你们的部队都调到啊这些别的地方啊，我们来保卫整个欧洲的安全。他说呢，普京是，那我们就不再惦记北约这件事儿了。那普京之前以理由说我们应该为了加入北约他才侵略我们，那好，现在我可以回答你，我们不是北约成员了，请你们滚出我们的土地。现在小泽呢就发布了这么一个说法。那现在你既然不让我加入北约，那我就准备，我不用你给了，我就自己做行不行啊？他们现在那儿有大型的核电站，所以说他们的核技术是非常成熟的。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乌克兰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啊。苏联解体之后呢，乌克兰当时继承了世界第三大核武库，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当时呢，在境内存有1700多枚核弹头，176枚洲际弹道导弹，有数十架战略轰炸机。那你小泽口气这么硬，你当时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布达佩斯协议嘛。简单说说那几个要点，其实大数就6点，重点就3条。也就是首先啊，俄罗斯联邦、英国和美国，当时还有白俄罗斯什么的，那个他不作为主要的签约方了，主要的签约方就是俄罗斯、美国和英国这3国的首脑签约呢。那缔约的后来还有别的了，签约这里边重申讲尊重乌克兰独立和乌克兰的主权和现有边界，这是1994年签的协议。那你俄罗斯当时是尊重乌克兰现有的边界的呀，包括克里米亚。而且啊，这个也讲，俄罗斯、英国和美国重申他们有义务不对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不得对乌克兰使用任何的武器，这是当时几个家伙是签了字的。然后呢也讲啊，俄美英3国不能采用经济胁迫啊，要求乌克兰服从哪个国家或以任何方式获得某种利益啊。如果我弃了和，大家不倒不是说我一旦遭受攻击，你们这仨就得过来跟帮着我打仗，那倒没有，因为我弃了和，但如果我遭到核武器的侵略的话，我遭受核打击的话，那你们这仨家伙对我是有责任的，得帮我打。也就是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采用核攻击的话，那美英就得下水了。 那这是一个当时的条件，并不是说你挨打我就得帮你打仗去，那倒没有了。所以说，这几个国家也都承诺不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等等，这就是当时的布达佩斯协议。那现在小泽就讲，既然美国和英国你们做不到了，那也成，是吧？把当初呢从我这儿拉走的核武器给我送回来，那也成啊。那你要那样的话，或者是你就批准我现在用，我自己造就完了嘛？那我就不再是一个无核国家了嘛？那咱们就斗这个闷子嘛？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有点无聊了，来吧，咱们说说这个，你这他不可能答应的嘛？那你现在怎么办啊？当然，小泽这么说，是题中应有之意。这个就是那句话，你们都欠我的，这话说的是对的啊，这你们都有责任。下边说说欧盟，啊，说说德国吧。德国呢是选项党。这马斯克大力支持的极右翼选项党在大选之前公布了他们的政纲，这是昨天的事儿了。在政纲里边，他们承诺解除对俄罗斯的所有的制裁。他们讲，他们把俄罗斯描述成为一个可靠的供应国和可以负担能源供应的保障者，还继续把俄罗斯像以前默克尔的设计作为欧洲的锅炉房啊，这还是他坚持的这个。另外，把北溪管道修复，啊，这个呢，以后啊，不是什么欧美，我们呢要和俄罗斯重建能源关系。另外，迫使乌克兰脱离北约和欧盟，因为欧盟你都不能加入，保持中立，然后恢复和俄罗斯不受干扰的贸易关系，啊，就不制裁了，全面恢复关系。然后他们说到欧盟，说欧盟是一个破坏民主的中央集权体制。欧盟委员会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官僚机构，要求恢复国家主权，那就把欧盟废了呗，然后废除绿色协议，然后呢，欧元转移联盟和计划中的数字欧元全部都另起炉灶，他要把欧盟给拆了，这是德国说的啊。所以说，说到这个呢，确实是他把这政纲给公布了。在上个周末，当时德国民众上街抗议，有一个惊人的统计，竟然达到了70万人，大家来抗议这个选项党。现在他那个女党魁在公开的场合就把这手直接就指成这样，马斯克也这么指了，但后来他不承认，那不承认就不是啊，他那个就不算。但现在这魏德尔现在这个有意无意的经常这么比划啊。那说到2月23号马上就要进行的这场大选，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基民盟，也就是梅茨，原来默克尔他们这个政党很稳定，他现在呢基本还是30上下，是这么一个状态。那现在舒尔茨的这个社民党啊，他那个红党是16%，绿党还是13%，这是最近的民调了。选项党又往上拱，之前他是20%。拱到21%，现在最新的三个民调，3个22%，实际上和基民盟只差8个百分点，所以说这个是很厉害的，他这个气势是很旺的，当然呢，他们的基本盘主要在东德，凡是原来受过社会主义统治的那些人，对这些法西斯的这套玩意儿，实际上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也就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法西斯只不过是极端了嘛，这个都建立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个车轮之上，大家都受的这个洗脑，现在这帮人对这件事非常的狂热。2月23号这场大选其实还是没那么令人放心的。来说说欧盟，欧盟27国领导人、北约秘书长和英国首相都给请来了，请到了布鲁塞尔。讨论如何加强欧洲对俄罗斯的防御，大家注意啊，所有的这个内容，这刚才27国加北约加秘书长加英国首相，我们来讨论欧洲对俄罗斯的防御，以及如何应对美国总统川普对欧盟可能的关税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把这次的会议称作是一个专门讨论欧洲自我防卫的闭门磋商，为了怕引人注意，我们这不是一个正式的峰会，我们就是讨论，我们不做最终决定。他往下呢，捡了一点火候， 大家注意到什么了吗？一个没有美国的自由联盟正在成型。那现在也看出来了美国这个态度，那现在欧盟加上英国，看见英国的态度了吗？他是脱了欧的呀，脱了欧干嘛去了？美英联盟啊，那是核心的核心啊。现在啊，这等大伙儿人家单独开会去了，没有美国了。所以说这件事儿，你在前四年你怎么能够想象呢？现在这件事儿呢，这也是没办法嘛。那现在巴拿马那边现在已经基本过关了，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也在这个刚才这个会上做了一个宣布，说丹麦准备允许美国加强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他也做了一个表态，他的参照呢有些意思了。卢比奥呢昨天做了一个宣布，他说他和巴拿马总统谈判获得了重大进展，巴拿马决定不再啊跟那个香港的那个公司的两个港口，肯定是不续约了，也可能现在正在查提前解约。因为现在巴拿马当局呢派人已经去了啊，对这两个香港管理公司的港口进行查账，如果查出问题立刻就可以解约，他们得找到点茬，找到点过错，找到一些借口。如果随便解约，那人家要跟你打官司的呀，巴拿马国力有限，最后人家天价的赔偿金你也付不起嘛。所以说呢，现在正在这儿啊找你的把柄，抓你的小辫子，来试图来终止这个合约。那川普说了，说很快他就会和巴拿马总统进行通话。那到这儿为止，巴拿马这个风波啊，有可能美国把它抢过来或者怎么样，这件事儿呢基本就这样了啊，这件事儿呢这个热点被减缓了啊。当然呢，所谓的中国影响在这儿被连根拔除，是个进展了。这应该呢是算川普和卢比奥的一个工作的贡献啊，这一点。因为那个世界的咽喉最后被中共控制的那下大棋，人家提前啊这个下棋看三步，人家一下把这个布置的这么精细深远，这个确实是比较令人恐惧。现在呢通过这么一顿拍糊，尽管川普没有实现把核抢到美国人手里的愿望，但是呢让巴拿马最后呢完全站到这边来，我认为这也算是美国的一个，就算是一个结果了，这挺好的。那丹麦这边呢也在试图学巴拿马，咱们能不能找一个折中的办法。那既然你川普主要的借口是担心安全问题啊，你中国和俄罗斯的船老在这个岛的周围转悠啊，这个当时你现在有美军基地，但是势单力薄，他说那好，那就请美国加大驻军，你多来人不就完了吗？我呢也花20亿在里边呢派我的军队上去，法国德国也都说派军队上去，你再加强军队，咱们就把你说的这个事儿给你解决了就完了吗？就跟巴拿马那个没有中国威胁了，那你凭啥抢我东西啊？所以说呢，现在我这么判断，巴拿马和格陵兰的这件事儿呢通过这么解决确实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呢这个事儿基本化解了啊，基本化解了。另外呢，欧盟希望和川普就所谓的什么关税的争议啊等等迅速和美国展开接触。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尔的确认大概还需要几天的时间。今天我看到呢现在都出了委员会了啊，小肯尼迪那个也出了委员会，准备最后表决了，应该是能过了啊。那个其他的那几位应该问题都不大，应该都过了啊。这个现在只要小肯尼迪那个挡不住，别的就都不会有问题了。说到和美国和欧盟之间呢，昨天冯德莱恩做了一个讲话，他警告川普，如果美国对欧盟进口产品征收新的关税的话，欧盟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反制措施。还警告川普呢，说贸易战可能导致美国丧失大量的就业岗位，说欧洲企业在美国雇佣了350万美国的工人，另外还有100万工人以上，美国工人以上100万以上的美国工人和欧洲的贸易有关，也就是大概涉及到对欧贸易就有将近500万人，说你这玩意儿要都没工作了，你到时候怎么办？ 现在呢，就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川普上任多少天了？到现在已经上任了快半个月了吧，十几天了。和欧盟和冯德莱恩没有任何形式的接触。那你说卢比奥是不是跟冯德莱恩打个电话也可以？没有任何方面的接触，电话都没有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是非常严重的。欧盟呢为什么突然这召集一个大会，他们要把这个形势要仔细的分析一下，情况肯定是不妙啊，这个是肯定的了。美欧关系不复以往，现在已经冷淡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把斯塔莫尔叫来，大家一块儿来商量，现在是这么个状态了啊。冯德莱恩昨天再次向中国喊话，发出愿意就贸易冲突进行对话，然后要调整，欧盟必须进一步调整和中国的经济关系。这是昨天冯德莱恩再次向中国也发出了这样的信号。所以说这个呢，整个美国和欧洲之间发生这样的一种状态，这个是令人感到非常的不安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来吧，下边说说这个争议。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呢和川普见面，他大概说了这么几点了啊。首先呢，这个要释放人质啊，然后呢以色列呢制定一些目标，特别是说到那巴勒斯坦能不能独立建国呀。川普呢他做了这么一个表示，说很多事情都已经改变了，现在已经不好说了，同时也表述绝不能让伊朗获得核武器，这是其他的一个表述。然后说到另外一个，那就一下就令人震撼了。在记者会上呢，老内站这边，他站这边，大家特别要注意的是，川普当时是低头念稿子，他说了下边的这些话，说美国将接管加沙地带，我们将拥有它。有人讲这是不是一个表达上的有一些各自不同的理解？没有，你听他下面的话，川普讲啊，如果光是上面那句话啊，我们将拥有它，这话什么意思？我们是谁，对吧？我们是不是说的和老内咱俩联手一块儿？之前呢，那不是说以色列和阿联酋还搞了一个未来加沙的开发方案？嚯，我都看过那个3D 图啊，把加沙搞得美轮美奂，漂亮极了。那未来就是另一个迪拜，那太美了。我当时还奇怪，你现在你们俩签一这个，那帮哈马斯怎么办？那将近200万人怎么办？你这事儿怎么弄啊？哦，原来后边都有后招啊，这帮大这个寡头集团在背后，人家都有这方面的酝酿。川普呢就说啊，我们这里边还不包括以色列，我们将拥有加沙。接着讲，我们计划派遣美军接管加沙，我们要占领那片土地，我们要开发它。这是他完全连贯的这么一段话啊，这是很厉害的啊，这可没有什么误读，他说得很清楚的。然后呢，有记者就问他呀，他说呢，您说的是美国要占领一块有主权的领土，什么权利会允许您这么做呢？您刚才说的是要永久占领吗？刚才都说了，我们要占领那块土地，我们要开发它吗？川普立时做出回答，确实，我想要长期的所有权。美国要加沙，我们要占领加沙。这块加沙呢，你看巴拿马够呛，格陵兰归美国，现在这事儿也不好办了。现在呢，我们要把加沙归到美国这儿来，这是一个大致的说法啊。这个你大家看各自的翻译，我这个不能算准确的翻译吧，大概呢也在90%以上。大家再追究一下这个用词的准确性，您仔细再来回听几遍，就是这个意思啊。大家特别注意的是，川普当时说前边这段的时候啊，我们将拥有加沙，我要派军队去，我要接管它，然后我们要占领它，我们要开发它。当他说这段话的时候，他可是低头在读稿子，他是认真的，这可不是说当时聊大天信马由缰就这么说，可没有这个意思啊，可不是这样的。他里边讲，更多的国家将接纳加沙的居民， 然后呢，这个加沙地带现在所有的建筑啊，现在呢站着的也都快倒塌了。他我认为啊，人们离开家园以后就不能再回到那儿了，那儿也不安全啊。他是这么个意思。他说，整个的加沙地带都需要拆除，它已经不安全，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了。然后我给他们找了一个替代方案，在约旦或者埃及给他们建造一些东西，然后他们可以搬到那儿去。那说了前几天阿蒙开会，约旦和埃及大家都表述我们不会接受，另外也不同意你们就这么来安排加沙人民。你有什么权利来安排人家呀？人家也不答应啊。那我就加关税嘛。这个呢是他后来放松的时候聊的。那我会用关税等其他办法让他们答应啊。这是一个大致的这么一个意思了。哦，这件事儿可不得了啊！这件事儿引起了一个世界的热点，大家瞠目结舌。现在一个国家就可以让另外的一块地方把老百姓强行搬走，然后要求周围的邻居你们必须接受，不接受我拿关税治你。然后那地儿腾下来都归我，我用推土机去把它推平了，然后我们那儿搞房地产开发建设，然后这地儿以后就我的了。这世界现在变成这么个状态了吗？这个大家一时有点，我看有点缓不过神来，这什么情况？当然呢，如果这么说啊，从巴以冲突这一对死仇的角度来说，你说让以色列去接管加沙，那天天跟你打游击战，那天天摸你个岗哨了，天天这儿响个冷枪，你解决不了。你说那地儿不大，但那地儿也不小。你弄20万以色列军队，成天啊如临大敌，荷枪实弹在那守着，那突然这儿一枪那儿一枪，你也忙不过来。如果美国真的像川普说的接管加沙的话，至少对巴以双方，这还算是一个解方，算是个好事儿了。但问题是，这件事儿在美国国内，大家能同意吗？因为这里边美国要面临的国际问题太多太多了，大规模牵制加沙人200万人呢，牵制到邻国去。那首先那邻国乐不乐意啊？因为这波子人全世界都领教了，这不是一帮善男信女啊，谁愿意要啊？哦，不要你就给我加关税，然后你要非逼着我们接。那问题这帮人要不去呢？你还真派兵到那儿去，比以色列人还狠，拿推土机后边就推，前边驱赶200万人到集中营去。这东西全世界现场直播这么看着，我不说别的国家，别的国家也管不了美国了，美国人自己能接受这样的场面吧？把200万人剩下，可能有50万人我愿意走。那剩下不愿意走的，你就愣给人赶走，这东西行不行啊？而且这什么地儿啊？你那加沙算你美国什么呀？算你的殖民地、托管地，还是你的占领的领土？这事儿怎么算呀？以后这儿就没有巴勒斯坦人了吗？如果你要留下来，那他要恐怖攻击呢？他要跟你拼命怎么办呢？而且你把这200万人，你赶到哪儿都是祸水东流，最后往中东其他地区蔓延，甚至在美国本土内部都会产生这种绝望的恐怖攻击。哎呀，这事儿这你就没法往下想了。这个事儿无论从国际法、从法理、道理，包括美国国内，包括这200万人听不听你的，包括周围中东的这疙瘩地儿。好不容易打完这第六次中东战争，周围让以色列给归置踏实了，给削平了，这又会乱起来啊！这一下中东可就热闹喽，这家伙这可怎么办啊？我都不敢往下想，这事儿可太神奇了！哇，这事儿要闹起来，我就不知道这最后怎么办。大家想象，那肯定人家不爱走啊。啊，约旦那边有很多那种戈壁滩，有那些有点像沙漠似的那种地方，怎么着，在那儿弄几个集中营，把我们都给赶那儿去？那我不去呀，我们这儿海边，原来在这次10月7号之前，后来人们看到了 BBC 他们当时拍的加沙的状态，加沙还挺好的呀。你把我们这儿赶走，让我们上那儿去， 那你这玩意儿能接受吗？这我可不知道啊。但这件事儿听着这太可怕了，这件事儿呢听着太异想天开了。也就是之前呢，这个治大国如打游戏，折腾了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一下，那边呢是啊，到现在度过这一劫，惊魂稍定。但像昨天朋友的信息里讲，那根刺已经深深地种在了人们的心里，人们对美国的态度，就这一件事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有很多加拿大人讲，这都寒了心了。你再看欧盟现在干嘛呢？27国加上英国加上北约秘书长，人家在那儿没有你的情况下，人家开私会呢，你还是老大吗？然后你再整这么件事儿，你大家再看看那视频，您注意一下站左边内塔尼亚胡的那个当时的表情，老内当时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站旁边就乐啊，这非常有趣。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还是给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关于对加墨关税战的一些后续啊，加拿大媒体是做了一些报道了。那最后川普和特鲁多达成的这个协议，这是个什么情况呢？加拿大媒体不给他兜着，都给抖了出来了，说加拿大的那个计划实际上是去年12月18号制定的，在两边的媒体，美国和加拿大都公布过了。包括在美国美加边境设立一个专员，然后加强打击芬太尼，加拿大提供2亿啊，然后边境管控那13个亿，那国会都批了，啊，就是国会现在没上班，拿不出钱来而已了。所以说这都是拜登任上在去年12月份做好的事情。现在人家把之前去年12月份双方的一些相关报道都给贴出来了，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说到墨西哥这个，墨西哥当时说派1万人，后来实际上是安排了15000人在边境那儿，也都是去年12月份拜登啊当总统和这个辛鲍姆他们俩搞的。当然，辛鲍姆这次有所得啊，原来一直要求美国禁止大火力的枪进入到墨西哥，那都给毒枭了，那帮黑帮他这军队都打不过那帮。现在这件事儿呢，美国也答应了。所以说这个呢，都是一些旧事儿，没有什么太新鲜的。《华尔街日报》呢，把这场贸易战的停止突然戛然而止，《华尔街日报》给做了一个报道，给大家呢，咱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事儿最后，你看川普当时铁嘴钢牙，那说的是非常坚定的，啊，也不，后来也说实话，不完全是心态那个芬太尼了。因为两边呢那么大的贸易顺差，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华尔街日报》呢后来是这么讲的，有3个川普的重要幕僚，因为各自不同的角度和原因，他们都试图让川普改变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关税的想法。这3个人是谁呢？一个是财政部长贝森特，一个是白宫办公室主任苏西·怀尔斯，一个是副主任米勒。这3个人对川普来说，那都是最重要的周围的大将。贝森特呢，首先希望川普不要加这次关税。他认为呢，关税只是谈判的手段，我们并不缺那几个真正的关税。他也知道加了关税对美国经济是不利的。你都没跟人谈，先开枪后谈条件，这个他认为你跟他谈谈那些事儿就不可以解决吗？这是贝森特的想法。苏西呢，他那办公室主任啊，也是大选的操盘手，认为呢，他也希望川普暂缓，因为他是干嘛的呢？他后边有很多的游说集团，这一块的公关是由他来负责的。这些游说集团不光是加拿大、墨西哥的，本国的很多的大的财团、商团、金主也都给他施加压力。最后呢，他也把这方面的意见反映给川普了。然后那个副主任米勒。他也希望，他因为认为，如果你要跟墨西哥征了这个税以后，那两边关系就彻底完了，那墨西哥政府彻底摆烂，边境的事儿我也不管了，你们爱咋地咋地了，我也就不再配合移民和禁毒的问题了。而这2件事儿是米勒最关心、最在乎的，所以说这3个人呢有不同的角度，但都不同意加这次关税。结果在他们仨合力的影响之下， 川普呢，经过了两天的坚持，最终那天是夜里，在半夜和辛鲍姆墨西哥总统通的电话，转天早晨和特鲁多通的电话，到周日的夜里，最后改变了主意，决定暂停。也就是说呢，这个是美方一方主动约了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总统在周一通电话，那墨西哥那边夜里就通电话了嘛，等于呢最后这件事儿轰轰烈烈的一场关税大战，虎头蛇尾，就这么给摁了暂停键。所以说呢，这里边啊，这个《华尔街日报》把这个内幕报给大家啊，这里边呢，这我老有人啊，什么谁赢了谁输了，或者是怎么怎么着的啊，这个呢谁赢了，大家自己听自己品啊。这里边呢，最后这脚刹车是这么给踩下来的。《华尔街日报》认为是这三个人的原因，我给他加一条，我认为川普呢在早盘开盘的时候啊，当时美国股市开盘大跌，也是让川普是有一些震撼了。川普还是在乎美国经济的，他想各种办法让美国多挣钱少花钱啊，经济是他的主要的一个成绩单嘛。一看到股市开盘出现了，他晚间的那个盘好像就一下就出了很多问题啊，所以说呢，这个股市对川普呢也有一个这样的影响。另外呢，说到最近特别流行的一个词汇叫服软，你看呢，墨西哥什么的他们都服软了啊，这个都特别爱用这个词儿啊，哥伦比亚那总统也服软了。首先人家服软没服软，这个我们这次也都看到了，加拿大你能说好把酒都给撤了，安大略省那省长脾气更大，一下把和马斯克签的星链那一个多亿几亿的一个合同给撕了。所以说你说这叫服软吗？但我认为呢，有很多这个支持者，这个我这个心态是有些问题了。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走在大街上大家都怕你都跟你服软，你认为这个人在街里边是个什么人啊？难道不是个恶霸？如果你的孩子你儿子在学校里啊打这个打那个，最后大家都跟你儿子服软，那你儿子在那儿是什么呀？不就是个霸凌吗？不就是个孤立吗？你为这事儿感到自豪吗？所以说作为美国原来是一个让人依靠啊，你一个让人依仗信任啊，这个能得到支持的一个老大哥，结果现在呢，大家都支持，都特别欢欣鼓舞，说美国终于让大家感到害怕了，终于大家对美国都服软了。我不知道这种心态是一种什么心态啊？当然呢，我认为整个从基层民众一直到川普这条线，其实都有这种心态了。来吧，说下边的第二条新闻，这是白宫官员讲，军用飞机已经开始把非法移民往古巴东部的那个关塔纳摩基地开始送人了，那边呢已经快速的整修了一下，然后大规模就开始往那儿送了，那儿呢基地还在，我大概查了一下之前的消息，大概还剩那么几个人了，恐怖分子啊，他那是关恐怖分子的嘛，只剩几个人了，那现在他那个房子的架子还在，大概估计往那儿扔点床垫子管口饭吃啊，那儿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了。另外呢，这个现在在美国国内，重点的明星人物还是马斯克。在人们的争议之下呢，川普给了他一个特别身份，叫特别政府雇员。那有了身份，那很多人认为也不行啊。你作为你是一个政府雇员，可是你下边的公司又拿着好几十亿美元的联邦政府合同。他的那个啊，那个星舰啊，那个 SpaceX 拿着好几十亿美元的政府合同，有这样的政府雇员吗？他认为这个呢和整个的利益回避、利益冲突啊，这里边是有严重的冲突的啊，这个是一个说法了。另外呢，人们关注的就是那个六个小伙子，川普那个马斯克的那六人组，这两天呢带着这他所谓的效率部，就是这六个小孩，从19到24岁，平均年龄22， 这里边这几个小孩呢，现在让人给人肉出来了。为什么说这个新闻呢？这现在他们都是谁？怎么着？大伙都知道了啊。现在呢，他们甚至受到了人身恐吓和人身威胁，啊，有人要弄他们。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深层政府啊，因为动了那么多人的蛋糕，啊，包括这几个小孩进去以后，你想这帮人啊，不知天高地厚，他怕谁呀？啊，在里边还刺弄那帮政府人员，还态度特别不好，还指使人家。所以这帮孩子，这几个小伙子很有意思啊。这里边有两个人特别受到瞩目，一个是22岁的一个印度裔的工程师，他还没毕业呢啊，他还念书呢。另外呢，还有一中国人啊，这还不是中国人，是华人，他的名字叫伊森邵传，他也22岁。刚才说那印度那小哥是22岁，然后这位叫邵传的，现在是哈佛的4年级学生，在读大学生。现在就这6个小孩横冲直撞进了一个部门，到那儿去把电脑抄过来，咱们就开始干。然后呢，就开始查理过去所有的资金往来，所有的国家所谓的国家机密啊，在这6个人面前没有任何的阻拦。就在干这种事儿。有我看有那个朋友给他起外号，说这6个人呢是叫什么红卫兵小将啊，叫什么的都有啊。有人说呢，现在这个效率部就是美国的中纪委，这个有点像了。你说中纪委呢有俩特点，中纪委首先它不是国家机构，中纪委是党的机构。就跟原来那个明朝皇帝设立东厂西厂，这个在国家大明历里边法律的那个整个的体系里边是没有东厂西厂这一说，没有锦衣卫这一说的，没他们的位置啊，最高就是刑部大理寺，就是这个嘛。哎，他这个也有啊，这个呢就相当于这个不是国家机构，他是党的一个秘密机构。但是第二，他的权力高于国家机构，他是管国家机构的。现在马斯克的这个啊，管他正好是 DOGE 嘛，有人就给他直接说这个狗机构啊。他说呢，他又不是鹰犬吧，这是川普的鹰犬，他既不是国家机构，但他现在的权力就高于国家机构，相当于中国的纪委。马斯克之前一句说到这个国际开发署。他就说他是犯罪组织，烂透了，不可修复，不可救药了。结果他也没拿出什么证据，也没有做出什么第三方调查，也没有走任何的法律程序。川普呢，就直接就同意了。现在大门关了啊，成千上万的员工连门都进不去了。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前一阵呢，民主党这边也没人敢吭声啊。最后参议院的查克·舒默终于说了这么几句。说美国人民不会允许一个未经选举的秘密组织在国家的行政部门肆意横行。说创新是好事，但是马斯克，这可不是一家科技公司，这是联邦政府，这是公共机构。他说什么呢？国际开发署是根据国会立法，1961年国会通过的对外援助法案批准成立的独立联邦机构，这是国家立法通过的一个设立的一个联邦机构。第二，它所有里边的资金是由国会批准的联邦财政拨款，只受国会的监督和审查。首先，这个机构是立法成立的，所有的运营是由国会来监督和审查的。马斯克带着6个小孩进去就把这部门给关了。违不违宪，合不合法，这个大家自己看了。另外，马斯克呢，现在那斗志昂扬，他最新的讲话说，我们现在有2万亿美元的赤字，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我们要把赤字减半，从2万亿减到1万亿。然后呢，这不就放出1万亿来了吗？啊，这就意味着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利率会下降，信用卡利息也会下降，贷款利息都会下降，汽车的支付利息也会下降，啊，商店的价格会保持不变。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他能从政府里边抠出1万亿来，他认为这就可以把刚才说的那些东西都可以弥补，这是他推特的原话。 怎么评价这件事儿啊？我们老说呢，美国最重要的传承了这250年了吧，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这250年里，出色的美国总统实际上一个巴掌就数得过来，剩下有很多人都是比较平庸的美国总统。在这中间呢，是出过黑手党啊，后来没有联邦调查局的话，那美国甚至被黑帮所劫持的可能性都是有的。我们都看过那个电影《教父》嘛，就是那个时候啊，那时候连什么 NBA 啊什么的都是被黑帮所掌控的，连那个好莱坞都是听黑帮所操控的啊，所以说那时候是很严重的。那美国这么长时间长盛不衰，最后变成世界独强，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是传承下来的宪政体制，简称就是美国的制度。美国最值钱的立国之本就是制度。现在美国政府确实有问题啊，人呢是不是有很多呀等等啊，是不是有大量的浪费，这些东西世人皆知。省钱好不好？好。提高效率，给政府瘦身好不好？好。但是你必须要在制度的框架下，在法律的程序范围之内进行，你不能不择手段。省钱不是美国的国本，不是它的最终目的，制度才是。现在呢，为了给政府瘦身，为了减少赤字，等于现在采取极端手段，让一帮小孩进来胡搞。他们砸烂的是美国的根本，是制度。最后确实是省了钱了，政府也瘦身了，但美国那么多年传承下来的牢不可破的制度，当时美国的先贤国父们啊，设置了这么一个笼子啊，让每一个掌握权力的人在里边都不会乱说乱动，那现在这些东西都被拆毁，都被砸掉了。美国省了点钱，但你付出的代价那是难以想象的，难道不是吗？现在遗憾的是，看美国国会啊，法院现在因为没人打官司，人家也不介入嘛，现在就是国会，大部分的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对这件事保持沉默。最近有那么几位开始说，但是重量级的议员，像议长啊，包括像麦考尔他们这些人都不吭声。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但是这些人呢，《华尔街日报》讲，他们非常害怕川普，他们知道这样会给他们的选民和国家造成多大的伤害，他们也不敢说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在下次的初选当中啊，或者是未来党内的各方面选举当中，他们会害怕被淘汰掉。那民主党呢？民主党除了查克·舒默，最近是有几个议员也在说了，最近啊这两天开始动员了，但前几天也没动静。为什么呢？民主党现在仍然处在因为选举失败造成的内部混乱啊，包括呢大家对信仰方面、未来的党的主要的纲领方面出现了各个方向不同的巨大的撕裂，现在处在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整个新任的领导层，甚至民主党下一步到底要干嘛，这个怎么弄啊？你比如说人这儿在这儿把这个多元文化给拆了，那你民主党是不是要调整啊？你包括对边境问题、非法移民问题，那你民主党是不是要检讨啊？是不是你们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到现在这个都说不到一块儿去，所以说哪有机会还去反击川普等等，这个就非常的遗憾啊。所以说现在呢，眼看着好一个带着一个19到24的平均年龄22的六个小孩啊，家伙这得哪儿平哪儿，你这美国还有今天，这个我估计那先贤们在棺材里都得出来，怎么会轮到了有今天这么一个地步，这确实是很难令人想象了啊。那现在没人管得了啊，那你怎么办？来吧，咱们说说这场中美贸易大战。为什么没接电话呢？最后导致这场贸易战爆发啊，习近平做出了绵软的回击，给谈判留了余地。那后边的事儿怎么样，我们也做一些展望，做一些思考。先梳理一下这件事儿啊。 第一条，美国对中国商品，所有商品啊，这4000多亿加征%关税，额外%关税的措施，于北京时间昨天下午13:01，那个表针砰一过来，正式生效，中美第二场贸易战正式爆发。那现在到那儿的关税就是平均30%到35%了，就到这么一个情况。这10%，有人讲，哎，无所谓，去你的吧，胡椒盘可以这么说哈，但是高盛等等的专家可不敢这么说。这件事儿呢，最后我们再讲这10%厉害不厉害，相当的厉害。那很多朋友就问，那说好的电话呢？因为多位白宫高官昨天也讲说，川普呢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电话会谈，当时的说法是在24小时之内。有高官讲，白宫发言人讲，川普呢自己在一个场合自己也做了一个表述啊，我很快就会和习近平通电话。那再往后大家就等着呀。稍后的说法呢，就没有这24小时的说法了，就是不能提供明确的时间了。等到了他那儿的昨天晚上，情况又变了，这个24小时的说法就没有了。川普呢，在白宫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讲，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和习近平交谈，但是我并不着急。24小时最后没有了。最后一直到川普这儿就没日子了啊，就一个适当的时候。那这适当的时候这什么时候呢？最后今天有一个白宫发言人啊，最新的一个说法是，川普和习近平有可能在本周的晚些时候通话。那今天已经是美国的大概是周三了吧，周二周三了，那晚些时候大概是有那么3-4天的时间啊，川普呢大概适当的时候和他通话，哎，大概还在这么一个框架里边。这是昨天整个一路发展来的过程。和之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情况一样，两个人的通话当时被视为推迟这次加征关税非常关键的一场戏啊。你看那边当时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一打电话一天云彩满散，没事儿。那大家认为这个你通个电话你才加10，人那边加25都没事了，这事儿是不是也就算了？但最终阻止关税发生的这通电话它没有发生，最后大家眼看着时间流逝，最终时间到，美国对中国所有产品的10%的额外关税正式生效，大家就这么看着贸易战2.0正式爆发。那咱们就分析一下，为什么没有电话呢？为什么没有阻止呢？咱们分析一下。首先呢，我今天也和体制内的朋友啊，我也简单的交流了一下，他也基本同意我的这个说法啊。我这不是咱们在这儿空想，咱们说说我对这件事的理解。首先站在那儿等电话不可能嘛，我认为低级别的沟通肯定在这段时间里多长时间，24小时在紧张的进行，因为这也是一直是中共的一个标准的行为模式，那就是什么呢，底下先谈，等基本底下都搞定了，上边大头见面最后拍板，上边大头那是最后就不谈细节了，所以说所有的沟通在紧张的在底下进行。那现在也就是说最后两个大头没打电话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底下的官员层面没有搞定，谈崩了，那自然也就没了和川普的这个电话。那咱们就从两方面理解，从中方这块讲，美方的条件应该已经苛刻到习近平宁可让10%的关税发生他也不愿接受，也就是美国那边要求的条件比这个还厉害，那两害相权嘛，我宁可让它发生我也不能接你那个呀。可是之前双方共同透露的基调看， 川普和习近平是有一系列共识的呀，定下了合作的基调啊。结果等川普把底牌亮出来，习近平一时难以接受。原来说的是什么？是大原则。那咱们谈谈细节吧。我估计在这24小时里边，双方一碰细节，中方一看完，没法往下谈。所以说我就宁可让贸易战爆发。这是我判断中方这方面的角度。那在美方来讲呢，那就是中国提出的条件美方无法接受。我也是得到境内的消息，说中国呢已经答应大量购买华尔街的那个说的那五条啊，基本都是对的。但是美方在中方在答应大量购买恢复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那2000亿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坚持美国，不是呼吁啊，是坚持美国一定要开放高科技市场，否则的话买买买协议我根本没有办法完成。我买你什么呀？我一年买你4000亿东西，我买你什么呀？我不能买我有的呀，农产品那玩意儿不值钱呐，石油天然气我能买你多少啊？关键我要的是那个东西，你要让我买可以，那你把那个放开，放开到一定的程度。但这一点因为前面刚刚有了那个人工智能那个 DeepSeek， 刚有了那个深度探索事件，要不是回头说你说那事儿你捣个什么乱，你非得出来逞个英雄，最后让美国那边全急了，那一看全震动了。那现在川普在这个背景下是绝对不能答应你这一条的啊，科技市场我给你放开门也没有啊，那两边一看这就没法谈成了啊。这是我目前我对这件事的推理。下边一点呢，有分析讲啊，说呢，为什么最后中国给突然给美国给加上了贸易战爆发，是中国呢突然发现这贸易关税战突然都偃旗息鼓了，最后就剩下自己了，嚷嚷的最凶的加拿大墨西哥人都没事了，怎么突然就剩下我自己了，自己好像变成了最后真的要被加关税的那个，嚷嚷半天最后人都过去了，就我要增加关税。所以说这时候习近平才参考了前边那三位的经验，哥伦比亚、加拿大、墨西哥嘛，我得赶快硬起来啊！最后匆忙拉了一个单子，想和川普在最后通话之前建立起一些筹码，结果玩砸了，最后反而搞没了这个电话，最后破局。我今天看到有海外的啊，有些媒体都在用这种分析，但时间线不是这样。这是人们的一个脑补，自己瞎编出来的一个故事，不是这样的。中国不是在最后的时刻临时反制给自己加筹码，好让习近平跟川普通电话的时候有点底气，不是这样的。中国是在过了美国关税生效的那个时间点后，最后可以说是一种无奈之举，最终才进行了对等报复。所以说并不存在什么事先拱火啊，在通电话之前我故意做英勇状啊，赶快，因为你看人家横的都没事了，就我怂，最后怎么着还真砸我呀，没有这个啊，这个不是这样的。人家那关税都生效了，那你再不做点什么，再不加，在一个国家主权啊，特别是脸面方面，实在是交代不过去了。所以说这个呢是做了一个最后的无奈的一个补偿之举吧，是这样的啊，不存在之前的那个啊，你看你中共提前给拉一这个，最后把电话搞没了，是事后才这样的啊，这件事必须把它搞清楚。那说说那反击了，那咱们先说说这他反击啥了啊？大概呢是给了人家吴小泉啊，轻轻的倒了一下，第一拳啊是呢整个啊这个，我看啊。对煤炭、液化天然气加15%的关税，对原油、农业机械啊，加上呢大排量的汽车和皮卡加10%的关税啊，这是一块，这是一小拳。另外一个呢，说 谷歌因为违反了中国的反垄断法，要立案调查。 啊，很多墙内的中国朋友都晕了。那谷歌早让你给轰走了，它怎么在中国占有垄断地位呢？有啊，那你说安卓系统是不是啊？那就是 Google 的嘛，那也算垄断啊。那你国内的那不都用着安卓系统的吗？那苹果的也不让你用啊，你不都用的是安卓吗？所以说这勉强也算有了。然后呢，第三权就把美国的时装品牌有那么几个牌子不给他做广告，咱们也不说了，列入到不可靠实体的名单啊。这倒没说要把他怎么样啊，就是个调查啊，这个是有了。然后第四权啊，然后把五个重点的稀有金属钨、地、币、钼和铟啊这五个稀土元素，它进行了出口管制，这是四权。然后还有一个第五权，那就是重启对英伟达的反垄断调查，同时威胁考虑对英特尔展开新的调查，等于呢这两家大的科技公司啊，这都有了，所以说呢，英伟达那前两天说过了，等于他这个也开始了，等于倒了人家这小五权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有一定的算计啊，有一定的针对性了。你想，他这个当时弄的时候，和这个第一阶段就是2018年、19年的那个呢，是有那么一比啊。这里边他有他的一些考量，一会儿再给大家说。为什么说是绵软的反击倒这五小拳？实际上就是轻轻推了人几下。给大致算算啊，它重点就是它的第一部分吧，就是美国的液化天然气、煤炭、原油啊、农业机械、皮卡、大排量汽车，不就是这点东西，真实打实的给人家加了关税。这个有多少呢？去年进口的美国液化天然气24个亿，煤炭19亿，就算20亿，原油大概60亿，这加起来呢，24、44，就算100零点。100零点，那农业机械、皮卡、汽车，这个有多少呢？没有一个总数。去年中国总共进口的农业机械就不光是美国了，别的国家也有，大概是6.9亿。那在美国这儿呢，就全算上，大概是4亿美元。刚才多少了？100零点，大概110亿美元。这就是这次加税的货物的总额。那在针对这110亿的东西加征10%到15%的关税，您算算大概有多少钱？10多个亿啊，也就是这么个数了。也就10多个亿，你在美国这儿，人掉地上扫扫柜台里的钢镚儿，都有这10多个亿了。实际上，中共倒人这几小拳啊，就是10多个亿的一件事儿。大家注意啊，可是没敢对农产品下手。没敢对川普的心肝宝贝儿大豆下手，包括飞机这些美国的贸易大头，可是没敢动啊，没敢动。那美国给中国是怎么加的呀？4000多亿美元加10%，您算算那个分量是个什么分量？然后中国给美方这110亿加，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美国的1/40吧。大概也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人家给你加了几百亿的关税，你在这给人加了10来个亿的关税，大概是这么个情况了，肯定是不对等的。这就是一个交代面子、交代主权尊严的，我必须得回呀，不回的话，那人家摁在地上摩擦，你连脾气都没有，这还是主权国家吗？说到它里边的算计呢，就这点事儿还在里边耍了好多心眼儿啊！你比如说，农业机械和皮卡，这是美国红州的标配啊，皮卡我们家也有嘛，农村标配啊，这是瞄准了共和党的传统区，这个有吧？你比如说 Google 啊，谷歌这里边涉及到，还有把那个美纳公司，这美纳公司干嘛的呀？美纳公司涉入到调查清单，它是搞基因测序的，全世界90%的基因测序全是这公司干，这是个大公司啊。一个谷歌，一个美纳，可以了，这是震谁的呢？给整个美国的科技业，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你看啊，美国红州，美国科技业，然后我那五款稀有金属给谁看的呀？美国军工啊， 卡脖子的呀，这是给美国军工。然后呢，是处理那几个时装集团啊，美国什么全球第二大服装集团等等的吧，那是干嘛呢？那你那什么，你什么新疆棉什么的，你们一直治我们，我要打回去啊，也给美国的消费行业也杀鸡儆猴。你比方说，它下边还有耐克什么的等等，都给你们有所震慑。最后呢，对英伟达什么的，这有英特尔，这有什么在别的方面有所啊这个威胁吧。所以你看了没有，他设计的就这点玩意儿，他在里边都设计了很多啊刁钻的各种各样的角度，他是下了些功夫的啊。那这是他绵软的这种反击啊，是给这个路透社彭博大家都讲了，这是有所控制啊，这个是没有想交叉升级，是必须要打回去，但是给川普留下了丰富的余地，给川普也留下了面子啊，这个呢是还是想达成最终协议的，这是目前的这个分析。那说到下一步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刚才说到中国打这五小拳，它有一个日子是2月10号，什么时候实行？不是现在实行啊，2月10号以后才实行。那你美国给我现在就加上了，那我2月10号以后，我给了你多长时间？就到这个周末，就到周日。那跟白宫女发言人那个说法，这就对上了啊，说本周周末之前，两边还是要通话的。也就是中国一下把时间设到2月10号，就那个意思，留下两个人通话的那个时间，双方呢别让他木已成舟啊，别让他最后真的变成互相对干的那种既定事实啊，这个呢还是留了充分的余地的。另外观察在中国墙内情绪非常稳定，中国墙内呢没有一触即跳，党媒官媒没有大加挞伐，没有做这方面的表述。我查了一下中国微博热搜，关税的消息连上榜都没上榜。有川普没有？有，特朗普说将接管加沙，这个是在第十几条二十几条啊，这个有，但是关税已经正式生效了。今天股市我还不知道怎么着呢，一会儿咱们看看啊。这件事呢在50条新闻里边根本没有。我刚才查了新华网，我也查了几个门户网站啊，都没有做出这方面的报道。当然从民间那有很多的这个啊微信传给你管不了了。但是呢那些啊我平时关注的几大写手，民间的这些啊这些专家吧，都没有做出这件事的评论，应该说都得到了封口令，这件事不许炒作，不许谈啊，不许评论。这件事呢在中国现在情绪非常稳定，情绪非常稳定。那在2月10号之前的主旋律应该是还是川普和习近平两个人通话的那个基调，也就是还是想做交易，还是不想撕破脸。那咱们回顾一下华尔街日报，这也得到了不同角度墙内朋友证实的啊，当时这个整个的五条，对美国进行更多投资，这个就别说了啊，中概股啊什么的已经在那儿，这个会越来越多啊，在家只要中国只要一放开，很多民营企业家在中国早就混不下去了，都想往美国跑，那肯定愿意啊，所以说这个不是个事儿，保证人民币不会贬值，这个中国一句话的事儿，这能做到。减少芬太尼出口，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允许 TikTok 出卖自己，这个那肯定的了，这个现在基本都已经定了。这四条能够把电话都给阻挡吗？不可能吗？那就是最关键的那条，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也就是不光是那个2020年的那个协议的问题了，昨天给大家介绍华尔街那个的时候，他还要更加增加。而且啊，财政部长他们也都讲了啊，这几年因为你没遵守，你欠着美国的，你得补偿，你更得多买了。所以说这个人家那边是憋足了劲，重点在这条，双方的争议也在这条上。 所以我想呢，现在没有电话，在2月10号之前，习近平最后他们能拿多大的口子，最后准备花多少钱来了这件事儿，那现在得看习近平他们这两天的算计了，哈哈，那得算计了。因为中国这边的算盘呢，我肯定是多买，这是没跑了。但是能不能借机打破你的高科技产业的封锁？你既然要我的钱，那我就要你的高科技的产品，你能不能让我买这个？这个我多花钱我也愿意。这个就是两边最难谈的一件事儿。我把逆差也能给你解决了，顺便我还能多买你点大豆，多买你点石油，皆大欢喜嘛。但是就川普高科技产品这件事儿，他不能答应你啊！这要一答应了，那美国国内也炸了。所以说呢，这件事儿给他们留下的时间可不多。实际上就争议在这一个点上，这是我个人的判断，只给他们留了5天的时间。那大家猜，大家我们也留出判断，您认为最后10号会有电话吗？也就是这件事儿在底下的沟通上能达成一致的协议吗？我认为会有一个某种程度上的放松，也就是美国在高科技市场上再回到原来拜登的小院高墙，我认为会有一定程度的放松。可是不对呀，前一阵共和党议员把 AI 这都汤姆克顿他们那帮都急了，因为那个 DeepSeek 那件事儿要彻底和你脱钩啊，那就。连投资、连什么学校、连教育，所有全方面彻底脱钩，都到了这个地步，川普怎么能够答应呢？所以说，说到这一点，我现在这事儿五十五十啊，只有5天的时间，能不能双方在这个完成勾兑，这个我可不知道啊，这个咱们先放一边吧。那如果勾兑要没有结果，我们就进入到了第二个后果，那就是2月10号以后。没有电话怎么办？那这10%可就加上了。川普之前可讲了好几次了啊，这10%只是前菜。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能达成一个贸易协议的话，那我后边的关税会更大。那什么50%、60%的，可能他都给你往上来，那就是又回到2019年了嘛，那不就一下一下的往上干嘛？那直到逼你就范为止。那就不知道了，所以说咱们就说这10%，那个可能会有半年的时间，咱们就说现在这10%厉害不厉害？很厉害了，已经，就这10%已经对中国本已摇摇欲坠的经济造成重大打击了。瑞银的判断，如果加上就是2025年就这10%的话啊，中国经济成长打掉你 GDP 一个百分点。就到这么一个情况，如果就这10%双方瞧不下来的话，中国会被逼入绝境，中国就会加强对稀土一系列的管制手段，反击可能会超乎很多人的想象，那就跟你拼了，那咱俩就都完蛋，咱都不好，那时候可就不一定了啊！大家还记得那时候的病毒怎么到了美国吗？那时候协议都签了，中国也完不成，就知道已经被他套住了。我是好不了了，那最后派一些人到那儿一散病毒，那美国一下垮掉，最后协议也泡汤了嘛。那最后就咱们都一块完蛋，同归于尽就完了嘛。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个和那个贸易协议和最后的病毒扩散，那都是有因果关系的。你说是巧合还是什么？反正我们事后诸葛亮，我们都能把它给勾串起来。那现在这个戏又来了。你现在川普是和颜悦色，就跟我推背图里给大家预测的一样，他逼得你简直是叫什么祸乱君臣百万般，他给你整这个，你急不得恼不得，你最后怎么办？最后买不了，我跟你签协议，我也实现不了，去你的吧！最后我就用毛招，我就一块拖你下水，是很有可能的啊。刚才讲反击会超乎大多数人的想象，这是若隐。他的判断，CNBC 这是美国经济台的一个讲法啊， 说一加上这个，高盛在他这儿的报告里讲，会让中国的 GDP 整个2025年减少50个基点，他认为会减少0.5%。瑞银说的是一，他说0.5%，也就是2025年中国的实际 GDP 增长将放缓到4.5%，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是很严重的。你别看就只有这10%，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激烈的。有一个 LNG 的首席经济学家讲说，现在呢北京的反应还算是温和，中国的决策者可能还在年里，还在休假，还没有进入到战斗状态。今天大家都返回，今天他那8天假都结束嘛，从上到下各部门的人今天都开始上班了。说如果最后中国被逼入绝境的话，他说中国的反击会比大多数人预期的会更加强烈，那最后的结果可能就4个字，不择手段。所以说别以为这10%像胡椒盘他们讲的我们接受得了，我们能吞下来，最后看谁熬得过谁，是那样吗？这10%是很严厉的啊，一下你的价格涨起来，在面对东南亚那么多竞争对手的竞争之下，那下一步你不是说你整个你不就亏几百亿，那我还挣那么多贸易顺差，可不是那么简单，你价格的竞争力就没有了，你商品你能不能卖出去现在都出问题了，这一点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可不简单啊，这是到目前为止给大家咱们复盘梳理，把这件事儿我认为基本就把它说透了。大家要注意一个时间点，就是本周末之前，这还在习近平和川普第一个通话的那个基调共识的范围之内啊。这个呢你没看吧，中国方面情绪稳定，美国也没有说更刺激的一些话，双方呢都给留着余地。按照这5点的合作的争议来讲，我认为唯一争拗的点，现在没有导致电话打不成的，就是那个买买买协议要不要坚持高科技产品，美国放还是不放，你不放就没有买买买，我买不了，你如果放，哎，买买买成立，你川普能不能对国内有所交代。现在呢这个我认为这是核心的，在2月10号之前的焦点，2月10号以后那就是另一段故事了，那就是贸易战进入第二场戏了，现在只是序幕。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胡兄支持乌克兰恢复核武器，乌克兰只要把核武器拿出来，普京也就退了。原来是有个测算的啊，乌克兰呢如果现在开始从零开始干，4个月就能搞出一个低配版的核武器来，因为在自己的国土上他也无所谓投掷工具，你原来你不还得有个导弹，你要3炮啊，我还得有个运载工具嘛，你打到关岛你得飞一阵儿呢，那乌克兰不存在这问题，你在我的国土上，对吧，我反正地儿我也要不回来，干脆我毁了它不也就完了吗，你一点招都没有。所以说4个月啊，小泽呢现在话已经越说越硬了。 Michael 说舒尔茨好意思吗，他倒是把德国的金牛座给乌克兰，您这话就在那个德国之声啊，这个舒尔茨的这条新闻下边，我看得有上100的朋友都留下了，有的人故意用德语留的这句话，就这意思。你有什么资格对乌克兰这方面的事情，包括啊人家小泽和川普之间的这个交易说三道四啊，别人都可以说，舒尔茨是没有道理说这番话的啊。这个呢你就别他还说人家自私或者是怎么样。实际上呢你要让我公平的说啊，现在咱们把那个什么啊道德高地啊咱们都放放啊，从实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如果这个能够让美国敞开武器库的大门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那我认为是可以的，你小泽他们又愿意，那总比地方让人都占了最后这些稀土都归了俄罗斯强吧。那现在呢我认为这个尽管有点不太好听了，有点呢，毕竟和前4年和拜登时候相比，感情上这个有点难以接受。但是我认为从实际的效果来看， 现在有一个说法，50万吨的稀土换1000辆布莱德利战车，你告诉我换还是不换？那布莱德利战车在实际战场上，原来过去老说它是薄皮大馅儿啊，说它不扛打，现在结果在实际战场上，布莱德利战车威名赫赫，这是经过检验的。你问小泽换不换？当然换了，那为什么不换啊？50万吨稀土换1000辆布莱德利，那我认为也应该换，少死多少人呢？所以说这一点呢，这件事儿啊，这个人家马上月中连代表团连公司代表都去了，咱们就不要争议了啊，就希望呢这个赶紧的就完了啊。说墙内人说武汉肺炎是地狱歧视，现在日本流感天天这么叫，怎么就忘了地狱歧视了呢？中国人呢，因为文明水准低，是歧视泛滥的重灾区。中国有城乡歧视啊，这个什么学历歧视、男女歧视，中国那歧视你要拉个单子能拉50个都不止，每天都在歧视。所以说呢，天天手指着别人，要求别人别歧视自己啊，然后自己回过头来到处歧视别人，他们说的话没有任何的意义。李志平说，中方感觉面子比关税重要，宁可遭受实际损失也要面子好看，现在还没到这个地步。因为现在两边没有撕破脸，现在呢尽管对方给加了这10的关税，墙内基本不让说，不让讨论这件事情啊，专家学者也别说，说明什么？说明这件事待定啊，待定。也就是您正好在这几天真的要入关，或者我不知道有多大的吞吐量，有多大的货物量，真正受影响的可能也没多少，大概到10号啊，就这4-5天的时间还是有这么一个窗口期的。如果到10号以后还是没解决，那就是另外的一件事了，那就进入到正式开戏，那就开打了啊，那个就双方各想别的办法。你中国你给算来算去就10多亿美元，人家那儿一下给你加了好几百亿的，所以说这个呢双方还都忍着呢啊，这个中国已经很没面子了。前一阵我怂了，我都没反制你，你看那俩一触即跳，我都对等，我只说上世贸组织告你，这样还不行吗？最后还是具体的那个刚才说那买买买还没有达成最终的共识啊，这是我目前的判断。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